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现在开始。今天是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六万警察力保安全，本周六法国黄背心第23场游行，巴黎游行人群禁止前往圣母院附近，内政部警告专门打砸的人士将重新聚集。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率4月份有所回升，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赞许其在圣母院火灾之后的表现。携带打火机和汽油灌闯纽约教堂的男子被逮捕起诉，罪名是企图纵火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巴黎数百名公立医院的急诊工作人员发起为期一天的罢工示威，呼吁提高工作待遇。法国总统会见叙利亚库尔德人代表，承诺会继续帮助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势力。美国境内的麻疹疫情在持续，纽约地区目前处于卫生紧急状态，当地医护人员叮嘱民众要给儿童接种疫苗。美国国防部证实朝鲜进行了武器试射，但排除了弹道导弹的可能性。中国邀请朝鲜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谈。本月15到19号，俄罗斯举行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第20届专家会议，韩国等国商定将共同应对走私毒品等国际海洋犯罪及海洋灾害。日本官方长官宣布特朗普夫妇5月份作为国宾访日。雷诺日产前董事长格恩将再次被起诉。乌克兰总统第二轮选举在其反体制反精英的浪潮之下，政治新手和现任总统今天举行辩论。一名记者死于北爱尔兰社会骚乱，欧委会谴责这一暴力行为。
RFI。各位听友好，我是本节播音主持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编播，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法国社会运动黄背心将在本周六举行第23场游行示威。巴黎方面政府宣布，由于严重的火灾过后依旧存在诸多的潜在风险，黄背心游行的路线将不允许接近圣母院附近。巴黎的警察局在一份公告当中声明，本次的禁止令包含周六一整天，主要限制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西带岛上，周边的道路也将受限，以保证火灾之后已经变得脆弱的圣母院的安全。本周六同样对游行人群关闭的还有香榭丽舍大道、总统府、阿里社宫等地，但这两处地点早已经在黄背心游行触发暴力打砸问题之后就已经不再对游行人群开放了。内政部长卡斯塔纳则警告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报，专门混进人群进行打砸行为的人员将会在这一次的黄背心游行当中再次现身，希望各方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本次打砸分子的目的据称是要复制3月16号大洗劫的暴力现场。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众多富豪和企业纷纷捐款，个别企业与富裕家族动辄上亿欧元的捐款，引发了黄背心游行人群的不满，认为这是富裕阶层的选择性大方慷慨，而黄背心们已经在街头呐喊了好几个月，却也不见其购买力有所提高。根据法国排名前10的市场调研公司的最新报告，法国总统马克龙四月份的民意支持率有所上升，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了32%。而圣母院火灾是这一支持率攀升的节点。圣母院火灾之后，受访民众当中70%的人表示收看了马克龙的电视演讲，超过60%的民众认为马克龙对圣母院灾后的演讲达到了一个应有的高度。同一份报告显示，马克龙现如今的支持率已经在和18年9月份支持率齐平了。然而另外一份民调则显示，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反对的比例上个月回落了3个百分点，但是对马克龙不满意的民众占比依旧很高，达到67%。此外，与前任总统奥朗德同期相比，马克龙目前的支持率明显更高，本次受访的民众人数略高于1000人。纽约当地时间本周四，曾经拎着两罐汽油携带多个打火机进入纽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37岁的男子马克兰帕耶罗，在本周五被正式逮捕起诉，主要的罪名是企图纵火，试图搞破坏并危害他人的生命安全。纽约警方报告称，兰帕耶罗被发现时解释自己拎着两罐汽油是因为不远处的汽车出现了汽油故障，希望横穿教堂抄近路，但警方在对汽车进行检验之后并未发现任何故障。警方认为现在找不到兰帕耶罗与恐怖组织的任何关联，但是他为何撒谎携带危险物品进入教堂，背后的原因仍然有待澄清。根据警方的调查，兰帕耶罗目前在纽约一所大学兼职教授哲学，曾经接受过心理方面的治疗监督。而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附近安装的街头摄像头则显示，兰帕耶罗曾经驾驶着小卡车在教堂附近兜圈子，兜了超过1个小时才停靠在路边。纽约警方还表示，经过调查发现，兰帕耶罗已经购买了前往罗马的机票，原定在本周四下午起飞，而他试图闯入纽约教堂的时间大约是当天的晚上8点。 本周五，数百名法国公立医院的急诊工作人员聚集在巴黎的公立医院集团的大门口，发起为期一天的罢工示威。根据医院管理处的消息，周五早上参加罢工的急诊救护人员人数有505人，占据所有收到罢工邀请信的员工的1.26%。急救室罢工人员的一支意见代表队在周五早间得到了管理层的接见，双方谈判的结果目前还没有消息传出。罢工人员的诉求主要是增加人员的数目、增加工资待遇，而工会方面则要求增设700个急救人员的岗位，同时发放300欧元的补贴。美国方面，美国境内的麻疹疫情在继续，纽约地区目前处于卫生的紧急状态，当地医务人员叮嘱民众要给儿童接种疫苗。下面是尼古拉的报道。
美国纽约鉴于出现1991年以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当地在10天前就已处于卫生紧急状态。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因此死亡，但从去年10月以来已记录了285个确诊病例。当地医务人员再三嘱咐让儿童接种疫苗，但没有得到彻底的执行。地方行政当局还因在麻疹涌现的地区强制推行接种疫苗而被告上了法庭，但司法裁定支持行政当局，加上医务人员的嘱咐，却都无法说服部分拒绝让儿童接种疫苗的社区。就此，一位名叫哈雪勒的美国儿科医生在接受本台法广在纽约法语记者格雷格瓦采访时描述了当前状况。
We have a few tha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change their minds, but most
有些人难以被说服，但多数时候，人们出于对我们的信任，能够接受。建立这种关系要耐心，一些人可能更喜欢缓慢的过程，但也不能太慢，也可以做出一些让步，让他们有自在的感觉，使得大家都满意。
Happy to oblige, so they feel comfortable, so we both feel like we'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这位美国的儿科医生还解释说，尽管通常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可以免除接种疫苗，但当前的风险很高。本台在纽约法语记者报道说，昨天周四又有4所教会学校被关闭，此外有3个家庭接受了疫苗接种，而不执行者可能会面临被罚款1000至2000美元。
美国国防部周四证实，朝鲜前一天进行了某种武器的试验，但是该武器并非弹道导弹。下面是林兰的详细介绍。
朝鲜官方媒体此前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三参观并指导了一项新型制导战术武器的试射。该消息的宣布引发外界对平壤无核化进程的担心。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周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是有一次试射，我不想深入介绍我们的情报细节，但确定它不是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周五也同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金正恩日前参观的武器试射是地对地制导武器而非弹道导弹。韩方表示，这是韩美共同得出的结论，具体内容不宜对外公布。美国五角大楼同时强调，朝鲜此次试射活动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没有影响。美朝首脑自去年6月份新加坡首次会晤之后，今年2月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特金会因分歧而失败收场。朝鲜提出取消对于美国人来说过多的制裁要求，而相应的去核化措施远远不足。在河内峰会失败3个月之后，双方仍旧陷于僵局。美国朝鲜问题特使比根至今未能与朝方举行新的会晤，去核谈判未能重启。
中国周五宣布邀请包括朝鲜在内的37个国家出席下星期在北京召开的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面是罗拉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今天宣布，从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包括朝鲜在内的37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等领导人将出席这个论坛峰会。法新社指出，这也是中国政府用行动来回应不少国家对中国这个大型基建项目的批评。习近平主席上任后推出了这个耗资10000亿美元的涉及铁路、公路等基建项目，从海上、陆地上穿越亚洲，连接非洲和欧洲。虽然华盛顿不断警告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项目会让签约国受到债务陷阱和中国投资不透明等警告，但是一些国家还是与中国签约。意大利本月加入该项目，成为首个签约的7国集团的国家。 中国外长王毅今天宣布，意大利、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欧盟国家首脑将出席本届峰会。另外，南亚国家和一些东欧的前苏联集团的盟国也通过“一带一路”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交往。王毅表示，朝鲜将派出代表团参加，但是没有说明金正恩是否与会。金正恩本月将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会晤，美国方面表示将不会派出高级别代表团。一些国家也越来越关注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许多西方领袖称这是债务陷阱，是中国来延伸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就在去年，斯里兰卡因无力偿还中国公司新建的汉班托塔港口，被迫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港口出租给中国99年。对于这些批评的声音，王毅还击说，那些不能把事情做好的国家不应该阻止其他国家去做。
韩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商定将共同应对走私毒品等国际海洋犯罪以及海洋灾害问题。下面是安东尼的介绍。
这次会议由俄罗斯主办，来自韩国、美国、日本、中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六国的70多名海上治安部门相关人士与会，各方就定于6月在日本举行的多边海上联合演习安排进行探讨，同时了解稽查走私和偷渡的案例，还就加强海上搜救、应对非法捕捞合作事宜交换了意见。海警方面表示，这次会议将有助于各国加大海上救援合作力度。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于2000年成立，旨在加强各国在守护海上安全、应对国际海洋犯罪等领域的合作，是区域性的多边海上合作机制。成员国由中国、加拿大、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海警机构组成。论坛由成员国轮值主办，每年召开一次专家会和一次高官会。论坛下设打击海上非法贩运、渔业执法、海上安全、海上应急、信息交换、联合行动、论坛秘书等7个工作组。除了论坛秘书组由会议主办方轮流负责以外，其他6个工作组分别由不同成员国负责。
日本官方长官宣布，特朗普夫妇将在5月作为国宾访日。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宣布，特朗普夫妇5月作为国宾访日。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内阁会后的记者会上宣布，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将于5月25日至28日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国宾规格是日本以最高礼仪接待外国元首及相当于元首地位的外国领袖，由内阁会议决定，皇室以国宾级别接待，以天皇皇后为中心的皇族进行款待。建议委在记者会上谈及特朗普访日的意义时指出，作为新的令和时代的最初的国宾，迎来特朗普夫妇作为国宾访日，象征日美同盟无比强韧的纽带关系。而中国国家主席已确定出席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15日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后答记者问时说，在20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不会将哪个国家的首脑作为国宾接待。这意味着习近平的6月访日将是工作访问。特朗普在日期间将会晤新继位的天皇皇后夫妇，出席宫中晚餐会，并与安倍首相举行首脑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的节目我们马上就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转播。
听众朋友，美国司法部周四公布通俄门调查报告，对于特朗普来说，案件至此已经结束。他说，没有通俄，没有干预司法。但在民主党一边远不止此。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希望尽快在参众两院对通俄门调查特别检察官穆勒举行听证，因为美国人民有权听到真相。由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通俄门调查，内容是对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涉及违规及与俄罗斯可能存在共谋。在历时22个月的庞大调查之后，周四调查报告公布于众。长达448页的报告显示，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在大选期间通俄，但在特朗普涉嫌妨碍司法问题上未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事实上，根据报告所披露的内容，特朗普在2017年5月得知任命穆勒为通俄门特别检察官时，曾经跌坐在座位上说，我的天啊，这太糟糕了，这是我总统任期的终结，我完蛋了。周四，穆勒报告的公布动员了美国所有的媒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四早上6点起就开始了特别报道。但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分析看来，还是共和党人抢得先手。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午在9点半即报告提交到国会并公布于众之前一个半小时就举行新闻发布会，引发民主党和媒体的极为不满，指责他这是在试图诱导对该报告的解读。在调查主要针对的两大内容中，首先是就是否通俄。报告指，有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有关方面存在大量可疑的会面，但缺乏指控存在共谋合作的证据。调查发现，俄罗斯以广泛及系统性的方式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包括通过设在圣彼得堡的互联网研究机构 IRA 通过购买商业广告，装作为当地美国人或实体，与特朗普的支持者及竞选团队取得联系。自2015年莫斯科建特朗普大厦起，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方面有联系的人员众多，但所有这些可疑的会面中是否存在美方人员违反美国的竞争法，与俄方有针对大选的共谋和策划，答案总是缺乏足够证据足以起诉特朗普团队中的任何人。就是否存在干涉司法，穆勒的调查涉及了10项直接涉及特朗普可能干预司法的行为，但无法就此得出法理性的结论。但报告并没有就此完全洗白特朗普。穆勒在报告中写道，这份报告无法就总统是否犯罪得出结论，但也没有为总统证明。报告指，特朗普曾试图解职穆勒，并多次尝试影响调查。他拒绝接受与穆勒面谈，仅以书面的方式答复穆勒的调查。特朗普因担心调查对其任期的影响，曾经特别命令撤掉特别检察官穆勒，但白宫的律师拒绝执行这一命令，此后并被要求对此向媒体撒谎。对于此类妨碍司法的行为，穆勒最后似乎是将球交到了国会手里。穆勒在报告的最后说，国会具有权力阻止总统的滥权行为。但法国世界报的分析认为，在现在距离美国大选18个月时，在美国参议院并不占多数的民主党是否会最终采取弹劾特朗普这一步，有待观察。穆勒调查报告公布之后，特朗普公开表达了他的高兴。他说，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发出一张模仿《权力的游戏》风格的图片，上面写着，游戏结束了。而民主党则面临着政治的选择。在司法部长巴尔上午提前召开有关穆勒通俄门调查报告记者会之后，美国民主党议员当天下午也召开了记者会反击巴尔，批评他忽略报告中显示特朗普意图干预调查的证据，称特朗普以无罪的做法为误导大众。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报告公布之后表示，希望尽快在参众两院对特别检察官穆勒举行直接的听证。一名美国学者瑟琳向本台分析认为，显然就是否干预司法，民主党人获得了超出预期的结果。 他们事实上已经获得了可能在国会继续追究调查的可能，甚至可以就报告中提出的有关妨碍调查等事实提出弹劾。穆勒报告称，无法就总统是否犯罪得出结论，这为民主党人留出了空间，将在之后做出选择。但是他们是否会满足于继续要求调查，或者在国会提出进一步的弹劾，很难预测。而要知道的是，一旦这样做，将面临的是一个政治的僵局，因为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并不占多数。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19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消息多以国内新闻为重点，巴黎圣母院的重建以及全世界对重建表现的大力支持是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突出的重点。人道报聚焦的话题围绕大型超市收银员受到失业威胁的消息展开。回声报聚焦法国雷诺汽车在上海车展推出面向城市的小型纯电动车的消息。解放报突出报道了美国山达基教会，又名科学教，低调收购巴黎圣德尼省一座面积7000平米大楼，以展示其新面貌的消息。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分别有：朝鲜试射新型导弹，施压美国；美国司法部公布关于通俄门调查报告，为特朗普洗脱罪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之后将重组新一届政府；埃及将就新宪法举行公投等。解放报今天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台湾面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压力，大力投资文化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以期摆脱孤立境地的消息。报道指出，近年来台湾不断加强与西方民主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在此一合作中，法国尤为突出，法国各主要机构纷纷加紧与台湾的联系。去年秋季，法国北部城市瓦朗谢纳国家剧院与台北国家剧院签署了合作协议，随后夏佑国立剧院、巴黎庞丹国家舞蹈中心以及巴黎104艺术中心也先后签署了同类协议。对台湾来说，文化外交并非新鲜事物。1995年，台湾首次在拥有百年历史的艺术节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如今，他在40多个国家设立了文化代表处，在漫画或流行音乐等多个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对台湾至关重要。面对北京在国际舞台上的压力，台湾这个民主小国处于外交孤立状态。特别是近年来，北京以越来越令人感到忧虑的方式加紧施压，强迫台湾承认九二共识，并且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的威胁下，文化外交是否能够成为最好的反击武器？对此，报道引述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的观点指出，台湾展开积极的交流，期盼世界能够承认台湾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是台湾促进民主价值观的最佳途径。中国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寻求在中国立足属正常之事，但就台湾而言，我们希望以自己的地位来开发市场。解放报报道指出，面对中国巨人，台湾竭力突出自己的特色，这便是言论自由和高质量，并以其开放及文化民主化的政策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合作与关注。此外，美朝两国领导人今年二月在河内峰会不欢而散，为了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朝鲜做出新的发射导弹行为。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和《回声报》分别报道了相关消息。《解放报》指出，尽管目前没有具体细节报道，但是朝鲜媒体关于朝鲜试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报道却显示，朝鲜半岛恢复了紧张和挑战局面。朝鲜在周四提出更换美方谈判代表的要求也凸显了此点。回声报则指出，朝鲜独裁者金正恩打算以发射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的行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不尽快解除对朝制裁，他已为与美国展开对抗做好了准备。 报道指出，金正恩打算通过朝鲜的各项活动表明，朝鲜随时准备迎接新的冲突。金正恩没有放弃核武的任何打算，却希望能够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让步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朝制裁。美国许多专家认为，朝鲜独裁者不耐烦的外表恰恰反映出制裁令朝鲜深感困惑，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继续维持对朝的制裁措施，从而迫使平壤彻底放弃核武与导弹发展计划。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台北一周。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的节目由我和林兰为大家主持，跟大家介绍本周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本次节目的撰稿为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林兰您好。
罗拉你好。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本周四对外宣布，他将正式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郭台铭毫无疑问是极为成功的跨国企业家，但他也从来不曾涉足政坛。他为什么想要出马角逐台湾的总统竞选呢？
郭台铭是鸿海科技集团暨富士康和鸿海精密的董事长，以个人资产105亿美元名列富比士亿万富豪列表中的第181位，同时也是台湾首富。当年他白手起家，在台湾从事制造黑白电视机的旋钮开始，1985年成立美国分公司，以后更在中国大陆、香港、欧洲、日本、印度、南美洲等地区陆续设置据点。2001年鸿海的营业额超越台积电，成为台湾第一大民营企业。2005年更超越国营公司中油，成为台湾最大企业，持续到现在。2009年鸿海集团合并了奇美电子，2016年收购了日本夏普，并持有其股份 66%， 成为最大股东。这两年郭台铭响应特朗普总统号召，大手笔投资美国威斯康星州，经常出入白宫，受到他的重视和礼遇，全球企业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这样的身份和角色，又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他却突然宣布要参选台湾总统，主要的原因就是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自外于中国人，以及对大陆的种种挑衅，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他离退休还有五年，一直思考还能为国家社会再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参选总统才可能改变和扭转这一切。
好的，有分析指出郭台铭的政治立场比较倾向蓝阵营，是这样吗？
他不只是倾向蓝营，他比蓝营的一些墙头草立场坚定得多。一直以来他非常欣赏马英九，也完全支持马英九强力推动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对于马英九任内因为坚持九二共识和大陆维持良好关系签订23个协议非常欣赏，认为这正是两岸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因此这次他是一直到确认马英九不会再出来角逐总统，他才向马英九透露出自己的想法，获得马英九的全力支持。因此可以这样看待，如果郭台铭当选台湾总统，政治上他走的路线就会是马英九路线。也因为鸿海集团横跨两岸布局世界，是当初两岸经贸互动下的受益者，郭台铭的经济路线肯定是透过两岸的合作发展共创双赢。
有消息指出，虽然国民党在中常委会上通过颁发荣誉奖，间接地承认了郭台铭的党员身份和党权，让他得以有资格参加党内的初选，但他过去曾经失联党员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他的参选资格呢？
依照国民党的规定，党员要参加党内初选，前提是要入党满4个月。郭台铭是1970年加入国民党，但在公元2000年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时，郭台铭事业繁忙，他所属的党部也没有及时通知他办理登记，所以就成了失联党员。这次郭台铭已经把欠交的党费都补齐了，恢复了他党员的身份，但依照规定还是要等4个月。这怎么办呢？国民党内部已经决定要修改提名办法的规定， 就是对党有重大特殊贡献者，可以不受四个月的限制。郭台铭解套，已经有十几位中常委联署这项修正案，预定下周三中常会时正式修改。而郭台铭确实对国民党有重大贡献，当党产会不断整肃国民党，搞得有一阵子国民党几乎发不出党工薪水时，郭台铭曾以他母亲的名义无息借款给国民党4500万元，协助国民党渡过难关。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昨天颁发荣誉状，就是代表党表达对他的感谢，也为所称的重大特殊贡献铺路。但这会不会被其他党内角逐者认为是因人设事，值得观察。
大家知道，目前台湾蓝绿政治人物中，民调支持度最高的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挺他出来选总统。对于冒出一个强劲的对手郭台铭，韩国瑜有什么看法呢？
韩国瑜显得一派轻松，他甚至说天塌了两个一起顶舒服多了。韩国瑜说，郭台铭的身份可以直接通大陆中南海，也可以通白宫，对于国家安全来讲一定帮助很大。现在台湾与大陆所有沟通管道都已关闭了，这对于台湾来说并不是很安全的状态。如果郭台铭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他相信在国家安全上会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发大财的部分，韩国瑜说，郭台铭是白手起家，特别是针对中小型企业，应该会有一套办法，带领台湾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两个标准来看，他认为郭台铭宣布选总统是美事一桩。当然，尽管韩国瑜从来没有松口说要选总统，但他的粉丝太多了，不见得会放过他。这也将成为国民党中央未来棘手的地方。就算韩国瑜顺利下桥，不再有选总统的压力，另外两位早已摆明将参加党内初选的王金平和朱立伦，党内实力也不可忽视。未来究竟谁能脱颖而出，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总统，值得观察。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林兰。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在这里结束，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60000警察力保安全，本周六法国红背心第23场游行，巴黎游行人群禁止前往圣母院附近，内政部警告专门打砸人士将重新聚集。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率4月份有所上升，超出一半的受访者赞许其在圣母院火灾之后的表现。携带打火机和汽油罐闯纽约教堂的男子被逮捕起诉，罪名是企图纵火，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巴黎数百名公立医院的急诊工作人员发起为期一天的罢工示威，呼吁提高工作待遇。法国总统会见叙利亚库尔德人代表，承诺会继续帮助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势力。美国境内的麻疹疫情在持续，纽约地区目前处于卫生紧急状态，当地医务人员叮嘱民众给儿童接种疫苗的必要性。美国国防部证实朝鲜进行了武器试射，但排除了弹道导弹的可能。中国邀请朝鲜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谈。雷诺日产前董事长葛恩将再次被起诉。日本官房长官宣布特朗普夫妇5月作为国宾访日。乌克兰总统第二轮投票在即，反体制反精英浪潮下，政治新手与现任总统今天举行辩论。一名记者死于北爱尔兰社会骚乱，欧委会谴责这一暴力行为。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非洲猪瘟病毒自去年8月出现在中国大陆之后，至今仍然在不断的蔓延。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除了海南岛之外已经无地幸免。中国民间有传闻，中国的各大学校的食堂成为瘟猪肉的倾销市场。舆论担心猪瘟病毒或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有舆论甚至担心病毒会出现突变危及人类。中国官媒援引专家指出，瘟猪病毒不能 承受高温，即使是带病毒的猪肉，只要经过高温加热，就不会进入人体。而且即使病毒随着香肠等半熟的食品进入人体，也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中国官方的解释似乎并未打消民众的健康担忧。本台为此采访了法国在非洲猪瘟病毒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机构，法国国家卫生安全局下属的布里塔尼猪类病毒研究专家玛丽·弗里德里克·勒布提耶女士 勒布提耶女士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非洲猪瘟病毒的起源以及它的传播历史。她说
La peste porcine africaine, comme son nom l'indique, a été décrite d'abord en Afrique.
非洲猪瘟顾名思义首先来自非洲，主要出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它首次蔓延至非洲大陆以外，应该是在1960年至1980年。当时病毒主要的传播地区是欧洲与美洲，许多地区都受到传染。这些传染主要通过进口带病毒的动物以及带病毒的肉类产品，因为当时飞机空运以及船运开始逐渐频繁。非洲猪瘟病毒主要传染家猪以及野猪、油猪，偶尔也会传染到昆虫，尤其是在非洲以及欧洲的南部。这一病毒的特点是不会传染到人类，但却生命力十分旺盛，在未煮熟的肉类内部能够存活很长时间，往往可以存活几周。这就是为什么它传染的几率很高，主要存活在香肠所有没有煮熟的肉类内部。如果将带病毒的肉类拿来喂猪，那么就很容易传播病毒。1960年代的非洲猪瘟在欧洲地区很快得到控制，除了南部欧洲地区之外，基本上在90年代初病毒就不存在了。除了意大利南部的萨尔代尼地区之外，非洲猪瘟在欧洲的第二次传播应该是在2007年，病毒从马达加斯加传播到欧洲的格鲁吉亚。专家认为病毒来自从马达加斯加向欧洲运输荔枝的船只上的猪肉，这些带病毒的猪肉被喂给了格鲁吉亚的猪，这才导致欧洲大陆第二次受到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染。七年之后，2014年，病毒抵达欧盟地区，首先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之后是比利时等国。去年亚洲的蒙古、中国、越南以及台湾都先后被传染，唯一没有被病毒传染的应该是美洲与澳洲。但是被传染的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被传染，法国就今天依然安然无恙。那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传染的措施？对此，玛丽·弗里德里克·勒波迪耶女士回答说：
C'est une maladie qui est très peu contagieuse.
这种病毒并不十分容易传染，因为它不通过空气传染，不像流行性感冒，所以它主要通过猪肉以及活猪动物之间传染。当然带病毒的用具也可能传染。在预防措施方面，目前还不存在疫苗，因此饲养猪的农场必须做好预防措施，修建篱笆，做好隔离工作，不要接纳未经检查的动物，注意日常用品是否感染病毒，必须防止家猪与野猪等野生动物的接触。那么非洲猪瘟病毒是否肯定对人体健康不构成任何威胁？有没有任何病毒突变的预兆？对此，玛丽·弗里德里克·勒布迪耶女士回答说
Non, on a effectivement des souches de virus différentes qui circulent.
没有，病毒确实存在不同的菌株。目前传播的非洲猪瘟的病毒杀伤力极高，猪在感染数天之后就会死亡。但是病毒对人体不构成任何威胁，即使你不小心吃了带有病毒的火腿，也不会对你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类感 感染到猪瘟病毒的案例，而这种病毒已经被发现了将近100年，首次发现是在1921年。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病毒，它可以完全操纵猪的免疫系统。在最新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帮助下，研究人员逐渐发现各个基因的功能，了解如何才能够遏制病毒的生长。随着病毒再度传入欧洲，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加快了速度。或许在今后的5年内，科学家们会推出预防病毒传播的疫苗。在第一阶段，疫苗针对的是野猪，之后逐渐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适用于养殖业。
Mais ça pourrait être aussi peut-être utilisable en élevage dans certaines conditions, quoi.
在中国网络有传闻说，许多带病毒的猪肉被销往中小院校的学生食堂。有家长甚至披露说，在医院给孩子做了检查，发现孩子的身上带有猪瘟病毒，这有可能吗？
Ils ont mangé de la viande qui est contaminée, ils vont la digérer et en fait le virus ne résiste.
如果人体吃了带有病毒的猪肉等食物，由于猪瘟病毒并不能承受酸碱度的大幅变化，而人体的胃脏内部酸性太强，可能只有1度，因此猪瘟病毒一般进入胃脏之后就会被杀死，而且这种病毒在人体内部也不会繁殖，所以即使逃过了胃脏也不可能存活好久，所以一般来说不可能在人体内部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
On va pas le trouver de toute façon et les résultats d'analyse seront négatifs.
最后，美国与日本以及台湾等地先后在海关检查到来自中国的猪肉类产品中含有非洲猪瘟病毒。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国际贸易领域是否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其实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在国际贸易中应该如何运作。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被传染上某种病毒，就必须关闭其国界。比如说比利时在被传染上之后就关闭了自己的边界。虽然比利时并没有养猪业，其他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中国等国也都关闭了边界，但是之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各国之间又会展开一些双边谈判。因为比利时确实并没有养猪业，只有野猪被感染，而且涉及的地区十分有限，所以并不面临巨大的威胁。当然这其中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属于同样性质的机构，各国可以自由地加入，但在加入之后就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动物受到病毒感染，该国就必须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出通报。
Vous devez en faire la déclaration auprès de l'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
确实，成立于1924年，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目前拥有182个成员国，其中就包括台湾。不过四月中旬在北京牵头举办的一次有关非洲猪瘟的信息交流会上，台湾却并未受到邀请。感谢法国国家卫生安全局下属的布里塔尼猪类病毒研究专家玛丽·弗里德里克·勒波提耶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国动物病毒专家向大家介绍非洲猪瘟病毒对人体是否有害。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您刚才收听的是央媒编播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投行野村星期四发表报告认为，在星期三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后，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定向降准措施正在酝酿之中，不过时间还没有确定。另外，中国央行还可能会更好地利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来向市场提供基础货币。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召开常务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的规模，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野村报告说，考虑到债券收益率和银行间资金利率的大涨，以及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央行未来几个星期可能需要注入流动性。随着李克强总理的呼吁，我们相信尽管时间相对不确定，但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举措正在考虑之中。不过报告同时提到，中国政府在计划像降准等任何高调的货币宽松措施时，显然更愿意避免股市因此过热。由于中期借贷便利大规模到期，地方债发行节奏更快，而且发行规模更大，四月份开始的大规模缴税季，以及通常被视为新的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经常账盈余的减少，中国的银行体系将面临流动性的短缺问题。野村预计，如果没有货币宽松措施的进一步支持，第二季度的流动性缺口将达到 1.7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正值缴税高峰之际，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星期三紧缩量计作到期的中期贷款便利，即便加上同时进行的逆回购操作，单日仍是小幅净回笼。分析人士说，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的 GDP 以及三月的经济数据暖意融融，基本面短期触底反弹态势清晰，货币政策也由此前的偏松微调为相对中性，在经济下行压力暂时解除的时候，货币政策相应收力也顺理成章，近期降准概率进一步降低。野村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不得不注入长期资金，以避免过于频繁的滚动操作短期流动性，并且避免债券收益率的过快的攀升。4月17号，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月底的 3.07% 升到 3.39%， 而过去两个星期，存款类机构7天期的质押回购利率也大幅上升。报告同时表示，中国央行还可能会更好地利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货币。报告援引数据说，截止到3月底，中国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总额为 9.838 万亿元，其中 3.727 万亿元是没有到期的中期贷款便利， 3.541 万亿元是抵押补充贷款，2580亿元为新创设的定向中期贷款便利，以及33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而剩余的 2.279 万亿元中，很大一部分会利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来补充。这个星期，中国央行在16号到19号的四个交易日内累计释放5000亿元流动性，其中3600亿元为17号开展的1600亿元逆回购和2000亿元的中期贷款便利操作，当天有3665亿元的中期贷款便利到期，央行解释上述操作旨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在4月16号之前，央行从3月20号起连续18个交易日公开市场无操作，市场对于降准的预期逐渐升温，而缩量计作中期借贷便利被认为是在央行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必要性下降信号。最新出炉的一季度的 GDP 增速好于市场预期，也给这一预期增加了新的砝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美事。
位听众，本周4月21日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大家知道，在西方，复活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重大节日，属于基督教最重要的节庆活动。因此，复活节这一天，法国传统家庭会享用如烤羔羊和巧克力等美食。复活节是西方仅次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属于全世界基督徒日历上重要神圣的节日之一。从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到新教国家都会隆重庆祝这个节日。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活节就像其他的宗教节日一样，宗教的意味也越来越淡。特别是在春天已至，天气转暖，而复活节还象征着重生和希望，大家团聚庆祝节日的色彩也越来越浓。现在庆祝复活节也逐渐演变成民间的传统风俗习惯。法国如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复活节的节庆活动与美食分不开，通过美食会友也为节日庆祝增添了不少色彩和欢乐的气氛。那么在法国庆祝复活节时候有哪些美食和活动呢？在复活节当天，一些法国家庭会在参加完弥撒后把烤羔羊肉作为当天的主食，可以烤羔羊的腿，也有烤羔羊的羊排。在香格里拉担任厨师的米其林星级厨师克里斯托弗·穆雷推出传统的烤法国阿维隆省羔羊的菜肴，配上春天的嫩笋等青菜。另外，在复活节的庆祝活动里，也不可以缺少鸡蛋和巧克力彩蛋。一些家庭会水煮鸡蛋，然后配上火腿和三文鱼，或者可以摊鸡蛋配上蘑菇，就是水煮、煎炒或者摊鸡蛋，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享用鸡蛋。当然，还有复活节的色彩鲜艳的巧克力彩蛋，这也象征着多子多孙，以及世人把彩蛋作为代表重生，与象征耶稣复活有关。因此，在复活节这个周末，也有不少法国家庭会把彩蛋藏起来，让小朋友去玩找彩蛋的游戏。在巴黎各区政府和一些市政府会组织寻找巧克力彩蛋的活动，久而久之也成为庆祝复活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另外，如巴黎的巧克力博物馆和一些旅馆还推出学习制作巧克力彩蛋的手工制作工坊，可以制作巧克力兔子、巧克力鸡蛋等。的确，在复活节这个期间，不少商家也推出与复活节彩蛋相关的活动。在网上可以找到复活节巴黎最著名的糕点师推出的巧克力的彩蛋，还有在巴黎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经济实惠的巧克力彩蛋。另外，还可以找到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玩的找巧克力彩蛋的活动的地点。另外跟大家讲讲复活节的由来。顾名思义，复活节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复活。因为古犹太人是采用阴历，每年庆祝复活节在春分，也就是3月21日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当天刚好是星期日，复活节则推迟一个星期。因此复活节可能是在阳历中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复活节的美食。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最新消息。
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出来还不到30年，却早已经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战争，以及继续有一再延续的严重经济萧条。和俄罗斯决裂之后，本次大选已经不存在亲俄不亲俄的问题，选民要面对的是到底要选择一位从来没有从政过的喜剧演员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还是选择政绩颇受争议的现任总统彼得·波罗申科。泽连斯基和波罗申科在当地时间周五在乌克兰最大的体育馆举行辩论。根据辩论之前的最新民调，泽连斯基的支持率高达72%，而总统波罗申科的支持率只有25%。在被问及其他与竞争对手 巨大的区别的时候，泽连斯基很直白地说，是我的新面孔，我自己从来没有踏入过政坛，没有让人失望，我开放脆弱，情绪容易激动，从不隐藏真情实感，也不隐瞒真实的自己，如果对一件事情不懂就会承认不懂。泽连斯基可谓是在全球风行的反精英反体制浪潮之上冉冉升起的政治新人。法新社指出，一如既往的一如意大利的反体制党派当权，或者是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民众对于传统政治人物的审美疲乏似乎在乌克兰更为严重。根据今年三月份出炉的盖洛普民调，乌克兰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只有 9%， 创下了全世界的新低点。2018年全球民众对各自国家政府的信任度平均是 56%。 本次乌克兰大选欧洲各国密切关注，目前看来乌克兰并不太可能会重新投入俄罗斯的怀抱，但如果泽连斯基当选下一届乌克兰总统，将会由于不可预测而让欧洲各国担心。泽连斯基目前的竞选大纲主打反腐败与亲俄分裂势力和平谈判、重振乌克兰经济等等。
最新消息播报完了，下面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六万警察力保安全，本周六法国黄背心第23场游行，巴黎游行人群禁止前往圣母院附近，内政部警告专门打砸人士将重新聚集。法国总统马克龙支持率四月份有所上升，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赞许其在圣母院火灾之后的表现。携带打火机和汽油罐闯纽约教堂的男子被逮捕起诉，罪名是企图纵火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巴黎数百名公立医院的急诊工作人员发起为期一天的罢工示威，呼吁提高工作待遇。法国总统会见叙利亚库尔德人代表，承诺会继续帮助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势力。美国境内的麻疹疫情在持续，纽约地区目前处于卫生紧急状态，医务人员叮嘱给儿童接种疫苗的重要性。美国国防部证实朝鲜进行了武器试射，但排除了弹道导弹的可能。中国邀请朝鲜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谈。日本官方长官宣布，特朗普夫妇五月作为国宾访日。雷诺日产前董事长葛恩将再次被起诉。乌克兰总统第二轮投票在即，反体制反精英浪潮下，政治新手和现任总统今天举行辩论。一名记者死于北爱尔兰社会骚乱，欧委会谴责这一暴力行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主持，新闻倪楠编播，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何能律师演唱的 Au début。 本次华语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周末愉快。
Est-ce qu'on peut reprendre au début, reboire le vin que l'on avait bu? Moi j'aimerais que l'on se rendorme dans un lit à mémoire de forme et que l'on se réveille pareil. Est-ce qu'on peut reprendre mine de rien?Comme à la page cornée du bouquin qu'on avait refermé la veille en luttant contre le sommeil. Est-ce que jusqu'au mot fin on tient? Je sais bien l'existence suit le même unique sens que l'eau.Mais referais-tu ce baiser au fer autant que voler tantôt? Est-ce qu'on peut reprendre à la source?Poser les pierres qui changent sa course, inonder un nouveau décor, va savoir ce qui peut éclore. Des plantes au bord du fleuve, toutes neuves. Je sais l'incandescence des cœurs et par essence fragiles. Mais referais-tu ce baiser offert autant que voler fébrile? Est-ce qu'on peut reprendre au début? Est-ce qu'on peut reprendre au début?